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担忧中国企业向俄罗斯提供侵污技术。肖尔茨重申 G7 期望，希望中共不会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七月的峰会上不会邀请乌克兰入盟。美加海防队正紧急搜救再有五人的铁达尼号探险潜水器。科学家警告，喜马拉雅山冰川加速融化，近20亿人口可能有水源危机。美国高温警报，100华氏度将影响美国南部近2900万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北京表示，他已要求中共政府留意可能提供技术给俄罗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私人企业。他表示，我们确实一直担心中国企业可能在提供俄罗斯能够用来进一步侵略乌克兰的技术，我们亦要求中共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觉。不过布林肯提到，关于提供俄罗斯用于乌克兰的致命援助，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获得中方的保证，表示北京现在没有，未来亦不会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用于乌克兰。布林肯礼拜日到礼拜一罕见访问北京，期间美中同意稳定双方激烈的竞争，以免演变成冲突，但他此行并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而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正持续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礼拜一，德国总理肖尔茨在柏林一场商业会议上发表谈话，重申七大工业国集团在上个月在广岛峰会期间的期望，亦就是期望中共不会武力改变台湾现状，而且会遵守国际规则。礼拜一当日，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会见了访问柏林的中共总理李强。法新社指出，在美中关系紧张、中共与西方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李强就任中共总理以来的首次外访，对德中关系都是一次考验。肖尔茨在对国内的商业会议上表示， G7 寻求的是在原物料等领域降低对中国逐渐积累的危险依赖，而不是试图制衡中国的经济崛起。 G7 对于压制中国经济崛起不感兴趣，同时我们正密切关注以避免对中国产生危险的经济依赖。德国工业联盟主席卢斯沃在这场会议强调，他们并非要与中方脱钩，而是需要坚定地降低风险。礼拜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领导人七月中旬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峰会时，不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当日在柏林与德国总理肖尔茨会面后，话俾记者知，在维尔纽斯峰会上以及准备峰会期间，我哋唔会讨论递出正式嘅邀请，但佢话领导人会讨论如何拉近乌克兰与北约的距离。斯托尔滕贝格同时示警，不应该接受乌克兰陷入冷冲突，亦就是武装冲突结束，但却没有和平协议或其他各方满意的方案，导致冲突随时可能会重启的情况，来换取战争的结束。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大家都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但公正的和平意思不能够单是冻结这场冲突，然后接受俄罗斯要求的协议。礼拜一，包括美国、加拿大的海岸防卫队正在与时间竞赛，急于搜救一艘载住五人潜入北大西洋深海探险知名沉船铁达尼号残骸的潜艇。而这只潜艇上有加入探险的包括知名英国亿万富豪兼飞行员哈定。礼拜一，在波士顿督导搜救行动的美国海岸防卫队少将毛格话俾媒体知， 在那片偏远区域进行搜索会是一项挑战，但我们正部署所有可用的资源，以确保能够找到失联的潜艇并救出入面的人。目前对于潜艇上的五人而言，能否获救的关键在于时间，因为这艘泰坦潜艇的供氧量大约是96小时。摩加肖章礼拜一下午表示，他认为潜艇上还有70多小时的氧气存量，因此搜救更要与时间竞赛，因为如果泰坦潜艇的电池耗尽，在极寒深海中保暖的加热器无法运转，成员将会失温而无法生存。如果是潜艇的压力学出现损毁，五名成员预计会迅速罹难。据总部位于尼泊尔的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和一些科学家在礼拜一发布的一份报告，喜马拉雅山的冰川目前提供重要水源供近20亿人使用，但却因为气候变迁正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加速融化，导致社区暴露在未知的灾难风险中，使潜在后果不堪设想。根据该中心提供的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20年，冰川消失的速度比前一个十年快了65%。研究的主要作者韦斯特亦话俾法新社知，天气越暖，冰川会越快融化，这个可以预见，但我哋冇谂到会系呢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速度。报告指出，轻度富十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对于住在山区的2亿4千万人和下方河谷的16亿5千万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水源。报告表示，按照目前碳排放的趋势，到了本世纪末，冰川的体积可能会比现在削减多达80%。礼拜一，根据美国联邦官员发布的一份警告，位于南部的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一些州出现酷热天气。在未来的几日里面，该地区近2900万居民将被笼罩在酷暑之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墨西哥上空的一股高压脊将在德州上空增强，这个会导致该州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高，而且远至路易斯安那州的东部地区亦将出现高温。公告中话，持续的100华氏度高温和70华氏度到80华氏度的低温，促使国家气象局不得不发布高温警报和过度炎热的警告。这些警报已经在德州的中部和南部，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大部分地区生效。据悉，在过度炎热警告发布后，德州的哈里斯县已经开放了一些被称为冷却中心的避暑公共服务点，以供民众使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前往英国，将同英国、乌克兰外长共商乌克兰复苏。乌克兰反攻收复八村落，寻求战后重建资金。美国司法部长访问国际刑事法院，对其释出善意。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22日登场，推动债务及气候改革。印度总理将访美，加强国防工业合作。华人社交平台交友如加密货币诈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访中行后，20日访问英国伦敦，预计同英国、乌克兰对口官员会晤，并举办会议聚焦讨论促进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协助乌国从俄罗斯入侵的影响中复原。美国之音报道，英国和乌克兰将共同主办该场会议，预计21日到22日登场。布林肯访问行程包括和英国外相柯惠立在一处乌克兰移民协助机构共同出席世界难民日活动，两人将进行双边会谈。布林肯并预计20日稍后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会谈。英国首相辛伟成19日已经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认为这一次乌克兰复苏会议是凸显公司部门对乌克兰强力支持的独特机会。美国之音指出，2022年2月俄国入侵后，英国是仅次美国第二大对乌克兰 上的均衡國。澤連斯基表示，期待該場會議能夠加強多方面的復甦行動，而烏克蘭的復甦應該能夠展現自由是堅不可摧的。烏克蘭近兩個禮拜來積極反攻被俄羅斯佔領的失土，19號宣告在直接通往亞速海沿岸的前線地帶從俄軍手中收復烏克蘭東南部扎波羅熱的皮亞季哈特基村，這個是烏克蘭軍隊在烏克蘭東部收復的第8個村莊。烏克蘭官員18號證實，正尋求戰後重建綠色馬歇爾計劃資金來源，初步階段需要400億美元。在烏克蘭和英國共同主辦下，政界與金融界人士21號、22號將在英國首都召開峰會，討論烏克蘭重建所需短期資金與長期議題。烏克蘭南部赫爾松的卡霍夫卡水坝6號缺堤，聯合國的烏克蘭駐地協調員布朗18號表示，聯合國為此請求進入俄國的臨時軍事控制區以運送救援物資，但俄方至今拒絕。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礼拜一意外访问国际刑事法院，并会晤首席检察官，显示华府对待这个世界常设战争法院的政策出现转变。路透社报道，美、中俄等主要强权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美国在前总统川普任内，甚至因不满国际刑事法院有意调查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涉战争罪，反而对国际刑事法院高层官员祭出制裁。但拜登就任后取消相关制裁。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华府亦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就俄国所涉战争罪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在推特表示，贾兰德会晤首席检察官卡林汉，但未说明更多会谈细节。贾兰德这一趟行程前未预告，亦没有向媒体提供任何信息。贾兰德与卡林汉的会晤显示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好转。一连串的危机使得已经负债累累的国家陷入困境。法国表示，为期两日的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22号登场，将集结约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这个只是未来几个月一连串大型经济和气候会议前的一个意见交流平台。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旨在建立一个新共识，以应对解决贫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保护大自然这些环环相扣的全球目标。台面上的想法，从向运输、化石燃料或金融交易征收税款到贷款创新，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结构反思。法国总统府16号特别表示，希望对运输部门碳排放征收国际税的想法提供政治动力，以期在6月稍后登场的国际海事组织会议取得突破。印度总理莫迪这个礼拜将出访美国，此行被视为是两国双边关系的转折点，重点将放在加强国防工业合作以及高科技分享。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莫迪此行预料将让印度获得华府鲜有与非盟友国家分享的美国关键技术。华府和新德里当局在冷战期间互相猜疑，但随着历任美国总统都对加强与印度这个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区域大国的关系展现跨党派支持，如今双方关系在过去20年来变得更为密切。华府正寻求与潜在的区域盟友强化关系，以对抗越来越强势的中国。据《华尔街日报》今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和深入。分析人士预期，两国将就洁净能源和战略科技方面发表指标性宣言，包括联合产制战机发动机的协议。 近年加密货币诈骗案例增加，大纪元20号报道了一名华人男子李艾伦在社交平台交友遇到加密币诈骗的案件。虽然李先生最后并没有被网上美女欺骗，不过他发现身边已经有朋友上当受骗，有一个朋友在网上轻信加密货币的高回报率，还向朋友借钱投入去，结果被呃走几万元。金融公司交易员分析员李斯科提醒民众，如果遇到有人推销加密货币投资，对于宣称高回报的金融产品包括加密货币，一般人不懂，所以最好不要轻信，对其所宣传的公司和个人要做背景调查，对赚钱的方式要了解，如果调查和了解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认知，对于不懂不确定把握不准的投资方式，就干脆放弃，宁可不投资。律师朱伟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求助，有一个华人网上遇到介绍话投资加密货币的致富渠道，话前景吸引，他将钱转到香港投资了20多万美金，投入去之后，对方的微信电话再亦都接不通了，他先至发现受骗上当。朱伟律师建议不懂加密货币的人还是不要盲目相信去买炒，因为被骗的风险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